大家好，我是 Lisa。 上一集我们一口气盘点了七种把人类生理系统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心机寄生。我听完真的是三观碎满地，叹为观止。结果 Aiden 居然跟我说，今天准备要登场的狠角色，操作一个比一个还要离谱，我实在是等不及了。
Aiden，
快点把他们请出来吧。
如果说欺骗免疫系统就已经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那接下来八号通缉犯对宿主灵魂的操纵才是真正的恐怖片级别。他的记忆标签是物理变性加灵魂洗脑的丧尸藤壶，他的学名叫蟹奴虫。
丧尸藤壶，这听起来就像是哪部克苏鲁电影里的怪物。他就是19世纪那个英国动物学家兰克斯特用来证明寄生虫退化的经典例子吗？他到底长多大？会导致什么病？
从分类学上说，它其实是一种甲壳类动物，算得上是螃蟹的远房亲戚。它刚孵化时在显微镜下看起来像颗带着几条小短腿的泪珠在海里自由游泳，但当雌性幼虫顺着水流找到一只倒霉的螃蟹时，真正的恐怖故事就开始了。它顺着蟹腿爬到关节处那层薄薄的软膜上，把一根像注射器针头一样的东西狠狠扎进去。
是要吸螃蟹的血吗？
不，他的操作决绝得多。他瞬间褪掉自己厚重的外壳和用来游泳的四肢，把身体最核心、最精华的一小团细胞，像推射针水一样，全部挤进螃蟹的体内。留在外面的，只有一具空壳。
把自己的身体当成液体打进去，这也太硬核了吧。那团细胞进去之后会变成什么？
那一小团细胞会在螃蟹体内如癌细胞般疯狂生长，它会长出无数像大树根系一样的触须，四通八达地蔓延到螃蟹的四肢百骸，甚至包围了螃蟹的脑神经和眼柄。这套庞大的根系开始疯狂吸收螃蟹血液里的营养物质。
那这只螃蟹不就成了它长在体外的人肉血包了吗？内脏都被缠满了，螃蟹很快就会死吧？
不，这就是蟹奴虫最高明也是最残酷的地方。它不仅绝对不让螃蟹死，还让它表面上活得好好的，每天继续在海里活蹦乱跳地抓蛤蜊吃。但是这只螃蟹的余生已经被彻底接管了。
被接管？它除了抢营养还能控制螃蟹的思想？
蟹奴虫首先对螃蟹实施了化学层面的绝育，螃蟹从此彻底失去了交配和繁衍后代的能力。同时它分泌物质阻止螃蟹蜕壳生长，因为蜕壳长身体会消耗掉原本可以供给寄生虫的巨大能量，螃蟹原本引以为傲的断肢再生能力也被一并切断了。
这等于是剥夺了螃蟹所有的未来，让它唯一的生存意义就是好好保重身体，给蟹奴虫当一个全自动的移动餐厅，这资本家看了都要流下惭愧的泪水啊。
最可怕的灵魂洗脑还在后面呢。当雌性蟹奴虫发育成熟后，它会在螃蟹的腹部，也就是母蟹原本用来孕育自己蟹卵的地方，顶出一个巨大的软糖颜色的硬结。这其实是寄生虫用来装卵的育儿袋。
然后呢？螃蟹发现肚子上多了个大肿瘤，难道不会用钳子把它扯掉吗？
不仅绝对不会扯掉，螃蟹还会对这个外来的硬结产生极其强烈的难以割舍的母爱。它会像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一样，精心地用爪子一点点清理它，刮掉上面附着的藻类和脏东西。
天啊，这真的是认贼作父，自己被强行绝育了，还要满怀母爱地帮仇人带孩子。
不仅如此，当寄生虫幼虫在硬结里成熟，准备孵化离开时，这只螃蟹会像中了邪一样，找一块高高的石头站上去。它会模仿正常的蟹妈妈释放蟹卵的动作，上下剧烈跳动，一下一下把寄生虫的幼虫挤压进海流里，还拼命挥舞爪子搅动海水，帮他们游得更远。
这真的是精神控制的最高境界了， 连基本的认知和繁衍本能都被彻底篡改了。但等等，如果是母螃蟹也就罢了，那如果一只公螃蟹运气不好被寄生了呢？公螃蟹可没有母爱本能啊。
蟹奴虫连公螃蟹也绝对不会放过，它不仅接管神经系统，还能进行彻底的物理变性。被感染的雄蟹腹部会被强行改造，长得像雌蟹一样宽大，从而能容纳那个巨大的育儿结。
直接在自然界做变性手术？
是的，
不仅是肉体变性，雄蟹的大脑也会被彻底重写激素回路，表现出和雌蟹一模一样的狂热抚育行为，尽心尽力地在浪花中释放寄生虫幼虫。
这真的是剥夺了肉体，还格式化了灵魂。我们在职场上遇到天天画大饼的 PUA 老板，大不了受不了辞职走人，这螃蟹连辞职的权利都没有，连自己的性别都被强制转换了。
这就是演化的力量，不讲道德，不讲伦理，只讲绝对的基因传递效率。我们再来看九号通缉犯，他的记忆标签是操控蚂蚁的夜班定时炸弹，他的学名叫毛形双腔吸虫。
操控蚂蚁的定时炸弹，
这名字听起来很有谍战悬疑感。
它体型有多大？
它也是一种非常微小的吸虫，肉眼勉强可见，形状像一片极小的透明柳叶。这种成年吸虫生活在牛喙羊等大型食草哺乳动物的肝脏里，这才是它们终极的繁衍归宿。
那它跟小小的蚂蚁有什么关系？
它的生命之旅非常坎坷，它的虫卵随着牛粪排到草地上后，必须要经过两个中间宿主的接力，才能回到牛羊体内。第一步，它被一种在地上爬的蜗牛吃掉，在蜗牛的消化腺里孵化成带有尾巴的尾幼。蜗牛为了抵抗感染，会分泌大量的粘液把这些幼虫包裹起来，形成一个粘液球，然后咳出体外，留在草丛里。
然后蚂蚁就出场接力了。
对，对于觅食的蚂蚁来说，这种富含水分的粘液球是不可多得的美味饮料。蚂蚁大口吃下粘液后，成百上千只吸虫幼虫就顺势进入了蚂蚁体内。绝大部分幼虫会乖乖留在蚂蚁宽大的腹部，形成休眠的包囊，等待时机。但是这支队伍里会分化出一两只勇敢的敢死队员，他们会离开腹部的大部队，顺着体液直奔蚂蚁控制口气的神经丛。
直奔神经丛？这是要去抢夺身体的方向盘啊。
是的，
每天夜幕降临，气温开始下降时，这只盘踞在神经丛里的吸虫就会拉响自杀式袭击的倒计时，它会向蚂蚁的大脑下达极其精准的化学指令。
它到底让蚂蚁干嘛？
接收到指令的蚂蚁会瞬间变得不由自主，它脱离了归巢的蚁群队伍，像中了邪一样独自爬向一根草叶的顶端，然后它张开下颚，死死地咬住叶尖，身体僵硬，把自己牢牢固定在那里一动不动。
大半夜的不回窝，爬到草尖上发呆，这有什么意义？
因为食草的牛羊大多是在清晨或者傍晚气温凉爽的时候吃草，只有孤零零地待在草叶的最顶端，这只蚂蚁才更有可能被路过的巨大牛羊连同那根草一起毫无察觉地吃进肚子里。
我的天，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连环碰瓷啊，用自己一只蚂蚁的身体当诱饵，把肚子里大部队的兄弟们安全护送进牛的胃里。那如果在草尖上吹了一晚上冷风，第二天早上都没被牛吃掉呢？太阳一出来，气温一升高，蚂蚁不就被活活烤成蚂蚁干了吗？
这正是毛形双腔吸虫设计中最精密、最叹为观止的地方。盘踞在神经丛里的那只吸虫对外部环境温度的流逝极其敏感，当太阳升起，气温开始升高时，吸虫害怕宿主被晒死， 他会果断解除神经锁定，让蚂蚁松开下颚，爬回阴凉的地面。
等一下，他居然还知道让蚂蚁赶紧回来躲避烈日。
没错，白天，这只蚂蚁会迷迷糊糊地回到蚁群，像一只极其正常、努力工作的蚂蚁一样度过一整天，看不出任何破绽。但是，当下一个夜晚降临，温度再次下降的瞬间，吸虫会再次冷酷地接管控制权，强迫蚂蚁重新爬上草尖，继续去执行献祭任务。
我的老天爷，为了保证自己的载具不被烤死，白天让蚂蚁正常打卡上班干活，晚上下班了再强迫蚂蚁去上毫无指望的送死夜班，这到底是个什么地狱级的极限压榨机制啊？资本家看了都要惊呼内行。
这正是寄生虫最让人敬畏的演化适应，他们从来不是一味的狂暴破坏，而是极其巧妙克制地利用宿主的生理规律。
这听起来就像是我们人类坐在屏幕前玩赛车游戏，寄生虫就是那个紧紧捏着手柄的玩家，想让蚂蚁往左就往左，想让它踩刹车就踩刹车。那有没有寄生虫能用这种黑科技手段控制我们哺乳动物的？
当然有，这就要请出大名鼎鼎的十号通缉犯了。他的记忆标签是让你沦为猫奴的脑控芯片，他的学名叫工地弓形虫。
弓形虫，这个名字太耳熟了，很多妇产科医生都嘱咐孕妇最好不要养猫，或者不要接触野猫的粪便，就是怕感染弓形虫导致胎儿严重畸形，对吧？它体型大吗？
它非常微小，也是一种单细胞原生动物，但它的感染战绩极其惊人，你可能想象不到。全世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大脑里都潜伏着休眠状态的弓形虫包囊。
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我们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每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脑子里悄悄住着寄生虫，它是怎么钻进去的？
人类其实只是弓形虫演化道路上的意外宿主，算是他走错了门。他真正的生命周期是在猫科动物和他们的猎物，主要是老鼠之间循环往复的。他必须回到猫的肠道里，才能进行至关重要的有性繁殖。
那他怎么从聪明机警的老鼠跑到猫的肚子里？老鼠看到猫，肯定吓得连滚带爬，撒腿就跑啊。
这就是弓形虫的恐怖之处了。为了证明它的脑控能力，牛津大学的科学家做过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他们在一个大型的户外砖砌迷宫里放了四个巢箱，分别滴了清水、甘草味液体、兔子尿和极其刺鼻的猫尿。
正常的老鼠闻到天敌猫的尿味，肯定吓得魂飞魄散，连那个角落的边缘都不会靠近半步吧？
对。健康老鼠一闻到猫味，大脑深处就会立刻引发强烈的焦虑和恐惧，驱使它迅速逃离。这是一种写在基因里、经过千百万年筛选的生存本能。但是，当科学家把感染了弓形虫的老鼠放进去后，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发生了。
他们怎么了？难道因为太害怕，直接吓瘫在原地了？
恰恰相反。猫的浓烈气味不仅没有让他们感到丝毫焦虑，他们甚至表现得像是在悠闲地巡视领地，对那个滴了猫尿的巢箱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一次又一次地跑回去仔细闻嗅查探。
这等于是把老鼠大脑里负责恐惧猫的代码直接给删除了，甚至还加上了疯狂喜欢猫的致命诱惑。弓形虫这是硬生生把老鼠变成了主动给猫送外卖的神风敢死队啊。
不仅如此，有强烈的证据表明，弓形虫这种微调大脑神经递质的能力，对偶尔感染它的人类宿主，似乎也有着类似潜移默化的影响。
等等，你是说，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大脑也会被小小的弓形虫微调？会有什么具体的后果？我会突然间失去理智，疯狂想去吸猫吗？
心理学家做过大量样本统计后发现，感染弓形虫的人，性格确实可能会发生显著改变。 比如男性宿主似乎变得更不愿意服从社会固有的道德规则，更容易变得偏执，不信任他人，而女性宿主则可能变得更加外向、热心和清醒。这两者的共同点是，面对危险的恐惧和防御的心理阀值似乎都被调低了。
这听起来太具有赛博朋克感了。我的性格，我的社交活跃度，甚至我对潜在危险的直觉感知，居然可能根本不是我个人自由意志的结果，而是因为我脑子里住着一个古老的单细胞寄生虫。这就好像我的情绪其实是受某个远端服务器后台悄悄控制的。
从某种程度来说，寄生虫确实模糊了生命体自由意志的边界。它们不是简单粗暴地在物理上造成伤害，而是从最底层的神经化学层面上重塑了宿主的行为逻辑。
这太颠覆常识了。不过你刚才说的这些寄生虫，无论是操纵老鼠还是半夜控制蚂蚁，感觉都还是比较隐蔽、润物细无声的软控制。有没有那种直接上演好莱坞生化危机极其暴力的寄生虫？
当然有。我们要请出最后一位压轴的11号通缉犯，他的记忆标签是自带生化武器的异形寄生蜂，学名叫极聚盘溶碱蜂。
异形寄生蜂听起来就像是科幻恐怖电影里那种会从人肚子里血淋淋爆出来的外星怪物。它个头有多大？
它的成虫非常小，就像一只普通的吸血蚊子那么大，但它锁定的目标是体型庞大、肉嘟嘟的烟草天鹅幼虫，也就是我们在菜地里经常看到的那种手指粗的绿色大青虫。
大青虫的体型比寄生蜂大那么多倍，皮又厚，小小的寄生蜂怎么可能打得过它？
雌性寄生蜂的动作快如闪电，它在空中嗅探到毛虫的气味，精准降落在毛虫背上，赶在毛虫挣扎之前，它直接把像针一样锋利的产卵器刺入毛虫外骨骼的柔软缝隙里，瞬间将几十上百颗卵注射进毛虫的体腔，然后迅速拔出，振翅飞走。
这就完了？毛虫的体液那么多，难道不会把这些外来的虫卵当成异物，启动自身的昆虫免疫系统把它们严严实实包裹起来憋死吗？我们前面不是刚说过免疫系统排异这一套吗？
这正是极聚盘溶碱蜂最让人不寒而栗，堪称发动降维打击的地方。在它产卵的同时，它还向毛虫体内注入了一股极其致命的混合浆液，这种浆液里包含着数以百万计的生化病毒。
病毒？寄生蜂还会自己随身携带释放生化病毒？
是的。
但更诡异的是，这些病毒平时以零散的 DNA 片段的形式安静地存在于寄生蜂自身的染色体里，只有当雌蜂在卵巢里发育成熟准备产卵时，这些散落的 DNA 才会瞬间自动组装成真正的病毒颗粒。
那这些自制的生化病毒进入毛虫体内会干嘛？
这些病毒会像狂风暴雨一样瞬间入侵毛虫的细胞，强行接管毛虫的 DNA， 命令细胞制造出大量在正常情况下绝不会出现的奇异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像精确制导导弹一样，彻底摧毁毛虫的免疫系统，让毛虫体内的免疫细胞不仅无法攻击虫卵，反而互相牵连，然后纷纷破裂死亡。
这不就是给大青虫直接注射了昆虫版的艾滋病毒吗？一招毙命，直接让对方的防御系统全线瘫痪。
比喻的极其精确，在病毒清场的绝对保护下，寄生蜂的卵安然无恙地孵化，幼虫在毛虫体内大快朵颐，贪婪地吸收着毛虫辛辛苦苦吃树叶攒下的脂肪。它甚至会改变毛虫的新陈代谢路径，把食物全都转化成糖分供自己吸收。结果是毛虫长得比正常情况下大两倍，完全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营养培养皿。
那这只可怜的大青虫最后会迎来什么结局？
几周后，当毛虫被从内到外榨干了几乎所有的营养，成百上千只寄生蜂幼虫会同时发力，咬破毛虫坚韧的皮肤， 从他体内疯狂钻出来，然后在毛虫奄奄一息还在抽搐的身体上密密麻麻的肢茧化蛹。这活脱脱就是电影《异形》里破胸而出的最真实写照。著名的进化论奠基人达尔文曾经在信中写道，当他看到寄生蜂这种在活体毛虫体内残酷进食的方式，他甚至无法说服自己去相信一个仁慈上帝的存在。
这画面太恐怖了，简直就是大自然最深沉的噩梦。听完这11个通缉犯的故事，我感觉人类真的太渺小了。寄生虫这么强大，又会隐身，又会洗脑，还会自己制造并释放生化病毒。那为什么地球上其他生物还没有被他们彻底灭绝呢？
这就引出了《寄生虫星球》这本书里一个极其核心，堪称生物学大一统理论的宏大观点。寄生虫其实并不是生命的破坏者，它们反而是驱动整个生命演化、维持生态系统庞大活力的终极推手。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无休止的军备竞赛。
军备竞赛？是说宿主和寄生虫一直在互相卷，不断升级自己的武器装备吗？
是的。
演化生物学家借用《爱丽丝镜中奇遇记》里的一个经典概念来命名这场持续了数十亿年的斗争，这就是生物学上著名的红皇后假说。
红皇后是那个在象棋格子里带着爱丽丝一直狂奔的红皇后吗？
对，红皇后对气喘吁吁的爱丽丝说了一句名言，在这个国度里，你必须拼尽全力奔跑，才能保持在原地不动。这完美地描述了宿主和寄生虫之间剑拔弩张的动态平衡。
要拼命跑才能勉强留在原地？这简直是卷界的鼻祖啊，具体在自然界里是怎么卷的呢？
我们假设有一群依靠无性克隆繁殖的变形虫，寄生虫为了利益最大化，会专门瞄准感染数量最多、最常见的那种变形虫，不断演化出针对性的破解密码和感染武器。很快，最常见的那批变形虫就会遭遇灭顶之灾，数量锐减。
这就像是电脑黑客发现了一个市面上占有率最高的杀毒软件的底层漏洞，然后专门写了一个木马病毒，一夜之间把用这个软件的电脑全黑了。
没错，非常准确的类比。但是当主流群体倒下后，原本那些因为基因偶然突变、数量稀少、不那么常见的变形虫品系，反而因为寄生虫手里没有针对他们的破解武器，意外获得了喘息和繁衍的绝佳机会，迅速填补了生态位，成为了新的主流。
然后狡猾的寄生虫就会调转枪头，重新研发武器，再去破解这个新主流的密码。
完全正确。
寄生虫在后面拼命追着宿主跑，宿主则依靠极少数的基因变异品种死里逃生。大家都在演化的赛道上拼命狂奔，但谁也无法彻底灭掉谁，只能一直在跑步机上死磕，这就是生命的常态。
这真的是一场永无止境的猫鼠游戏。但是如果全靠瞎猫碰死耗子一样的基因突变来碰运气，宿主在这个机制里不是太吃亏了吗？有没有什么主动防御的系统升级包？
有。
为了在这场惨烈的竞赛中获得优势，生物界演化出了一个极其惊人却又常常被大家忽视的根本策略。这个策略解开了生物学上一个长期困扰科学家的巨大谜团。
什么谜团？难道跟我们每天息息相关的生活都有关？
那就是性的起源。
Lisa，
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地球上会有雄性和雌性之分？为什么复杂的生命体需要通过交配来繁衍后代？
这还用问吗？男欢女爱，繁衍子嗣，这不是刻在 DNA 里的天经地义吗？如果没有性，哪里来的生命的多姿多彩和爱情的浪漫啊？
如果剥去感性的滤镜，从纯粹的数学和能量转化角度来看，有性生殖其实非常不合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如果一个生物能进行无性生殖，也就是自己克隆自己，它的繁殖效率天然是有性生殖的两倍。
为什么说是两倍？
因为他不需要浪费大量宝贵的时间和能量去四处寻找配偶、求偶，甚至为了争夺交配权而大打出手、头破血流。更重要的是，他不需要生出那种无法直接生育下一代的雄性后代。每一个克隆体都是一台能直接生育的超级生殖机器。在自然界残酷的竞争中，能克隆的物种，其后代数量能在几十代内瞬间呈指数级爆炸。焉没有性生殖的物种？
对哦，就像有些植物可以直接插条繁殖，一颗变两颗，多快好省。那为什么绝大多数结构复杂的动物，包括我们人类，非要选择效率这么低下、成本这么高昂的有性生殖呢？
著名演化生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提出，这一切的终极原因，正是为了建立一道防线，抵御寄生虫。
为了抵御寄生虫？交配怎么能防寄生虫呢？
你想想，如果一个物种全都是克隆体，那它们所有个体的基因密码都是100%一模一样的。一旦某种寄生虫破解了这个密码，就能像开了一把万能钥匙一样，在极短的时间内毫无阻力地把整个物种彻底屠杀殆尽。
我懂了，就像同一个公司局域网上所有的电脑都用完全相同的防火墙版本，只要黑客找到了一个后门漏洞，一秒钟就能让整个网络瞬间瘫痪，连个备份都留不下来。
对极了。但是，有性生殖彻底颠覆了这个被动挨打的绝望局面。通过交配，雄性和雌性的基因被彻底混合、切碎、重新洗牌。结果是，生出来的每一个后代，都是一个地球上独一无二、完全不可预测的全新基因组合。
这等于是每次生孩子，都给新生命的操作系统强行刷入了一套全新的、随机生成的防火墙密码。寄生虫就算费尽心机破解了父母的密码，对孩子也完全不管用了，只能苦哈哈地重新开始破译。
完全正确。为了寻找证据，
科学家柯蒂斯·莱弗利跑到了纽西兰，在一种名为新西兰泥窝的生物身上，用完美的田野实验数据证实了这一点。这种只有1/4英寸大的微小泥窝非常特别，它们有些种群是无性克隆的，有些种群是有性生殖的，可以说是天生的对比实验组。
那他在这些冰冷的湖水和泥窝身上发现了什么惊人的规律？
他走遍了新西兰的高山湖泊和溪流，解剖了无数只泥窝。他发现了一个铁律，在寄生虫，一种吸虫感染率越高的湖泊浅水区，泥窝群体中雄性的比例就越高。也就是说，进行有性生殖的比例越高。
而在没有寄生虫的深水区呢？那里是什么情况？
在没有寄生虫威胁的深水区，泥窝们大多安逸地选择了效率更高的克隆繁殖。寄生虫带来的恐怖生存压力，正是推动生物抛弃安逸的克隆，演化出有性生殖的关键动力。有性生殖创造了基因的极致多样性，让红皇后假说这台巨大的演化机器得以轰隆隆地运转。
天哪，这真的是今天最让我三观震碎的硬核知识点。我一直以为爱情和两性关系是文学里最浪漫的诗篇，结果它的底层代码居然是为了躲避寄生虫的无情追杀才被迫写出来的终极防御机制。
不仅是性的起源，寄生虫甚至深刻地影响了动物界对于美的评判标准，也就是演化生物学上的性择机制。
性择机制？你是说动物在找对象时看重什么外观条件吗？
是的。
Lisa，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雄孔雀要长出那么长、那么艳丽、重得要命的大尾巴？为什么雄性麋鹿要长出那么巨大、容易卡在树枝里的鹿角？
因为好看啊，能吸引雌性的目光。不过说实话，雄孔雀拖着那么大个累赘的尾巴，遇到狐狸或者老虎的时候跑都跑不快，简直就是拿自己的命在开玩笑，这完全不符合优胜劣汰啊。
达尔文本人也曾为此陷入深深的苦恼。这种极其消耗能量、 甚至直接危及个体生存的华丽特征，显然违背了自然选择中适者生存的朴素逻辑。直到后来，汉密尔顿和马林祖克提出了著名的汉密尔顿祖克假说，才完美地解开了这个谜团。
这个假说是怎么解释这些华而不实的夺命累赘的？
他们提出，雄性这种极其夸张、奢华甚至带有自毁倾向的展示，其实是在向雌性递交一份无法造假、含金量极高的基因健康证明，也就是著名的扎哈维差点法则。
基因健康证明？通过几根漂亮的羽毛怎么证明？
因为维持华丽的尾羽、高亢的歌声或者巨大的鹿角，需要消耗极其惊人的能量，并且睾丸激素本身还会抑制免疫系统。如果一只雄性体内潜伏着大量的吸虫或者线虫，它的免疫系统必须倾尽全力去对抗寄生虫，它根本就没有一丝一毫多余的资源去长出那种炫耀性的装饰。
我彻底顿悟了，这在咱们人类的社交场上简直不要太真实。一个带着百万名表、开着法拉利四处炫耀的富二代，其实就是在向外界发送一个极其强烈的生物学信号：看，我不仅在这残酷的社会竞争中活下来了，我还有大把大把的冗余资源可以随便挥霍，我的抗风险基因绝对是顶级的，跟着我准没错。
比喻的极其犀利，因为这种造假成本太高，普通个体根本装不出来，所以这种信号绝对真实可靠。后续瑞典科学家在野生环颈雉身上的研究，以及对孔雀的免疫学抽血测试都证实了这一点。尾羽越绚丽，长着最长突刺的雄性，对寄生虫的免疫应答确实越强烈，他们的后代在自然界的存活率也显著更高。
所以，当雌孔雀痴痴地看着那华丽的尾屏时，其实心里冷酷地盘算的是，这小伙子免疫力真强，抗寄生虫能力一流，我的孩子有指望了。寄生虫不仅发明了性，还顺手定义了大自然中的美与浪漫。
生命世界的多姿多彩，某种意义上，全都是被寄生虫一路拿着小皮鞭赶出来的。寄生虫的存在从地球生命诞生之初就开始了，甚至我们今天存在的物理形式，也是古老寄生关系漫长演化的结果。
等等，你这句话有点吓人。你是说连人类本身，也是寄生虫搞出来的产物？
你中学上生物课学过细胞结构吧？负责为细胞提供能量的动力工厂叫什么？
线粒体啊，这是常识中的常识。
大约30亿年前，某种能够在恶劣环境中自生生活的原始细菌，强行入侵了我们单细胞祖先的体内。这个入侵者本来是个不折不扣的寄生虫，但他和宿主在漫长的岁月中最终达成了和平共处的妥协。他放弃了独立生活，专门为宿主细胞提供氧气呼吸的能量。这就是线粒体的真实起源。
我的天，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几十亿年前那次寄生虫的蛮横入侵，我们连呼吸氧气的能力都不会有，更别提演化成今天拥有复杂大脑的人类了。这真的是一种跨越数十亿年相爱相杀的极致浪漫。
这也是为什么前沿的生态学家现在普遍认为，寄生虫在自然界中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病原体，而是维系整个生态圈平衡的隐形哨兵。
可是他们明明带来了那么多可怕的疾病和无尽的痛苦，如果我们用超强的现代医学手段把世界上所有的寄生虫都斩尽杀绝，难道不好吗？所有动物不就都健康长寿，天下大同了吗？
生态学家拉福蒂在加州卡平特里亚岩沼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给出了响亮的否定答案。他把被寄生虫感染的加州角螺和健康的角螺分开养在网箱里对比。你猜，如果没有寄生虫的压制，生态系统会发生什么？
海螺没了天敌，肯定拼命生孩子，数量爆棚，子孙满堂啊。
是的，
如果没有吸虫暗中阉割海螺，限制它们的繁殖数量，海螺的总数会激增近一倍。 这会导致岩沼里赖以维持生态的藻类被海螺啃食殆尽，最终破坏整个底层的食物网，导致依赖这片岩沼生存的更多物种面临毁灭性的生存危机。
这跟我们以前课本里学的那个经典案例，为了保护鹿把狼杀光，结果鹿把草吃光，最后全饿死的底层逻辑一模一样。寄生虫其实就是微观世界里维系平衡的顶级捕食者。
不仅是大自然宏观的生态，在人体的微生态里，寄生虫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安抚者和调节者角色。现代医学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彻底消灭肠道寄生虫，可能正是现代社会大量免疫失调疾病爆发的直接元凶。
免疫失调？你是说现代人越来越多那些奇奇怪怪的，以前听都没听过的过敏、哮喘之类的富贵病吗？
不仅包括严重的过敏症，也包括极其痛苦的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这些病的本质都是人体的免疫系统过度活跃，找不到真正的敌人，于是开始调转枪头，猛烈攻击自身的肠道内壁或无害的花粉。
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吃饱了撑得太闲了吗？
从演化的宏大尺度来看，人类的免疫系统在几百万年里一直是在和肠道蠕虫等各种寄生虫的激烈对抗中建立起一种动态的恐怖平衡的。寄生虫为了长期生存，会释放特定的化学物质，让免疫系统保持温和的反应，不要搞自杀式袭击。
我懂了，寄生虫就像是免疫系统长期以来的高级陪练，大家互相切磋，互相克制，谁也别把谁弄死。
但现代卫生条件、下水道系统和抗生素，在演化史上只是一眨眼的极短时间内，彻底消灭了寄生虫。免疫系统突然失去了这个长期存在的安抚者和假想敌靶子，就如同失去目标、精力过剩的军队，于是开始暴走、哗变，甚至残酷地反噬宿主自身。
天啊，这简直就是一出现代文明的希腊悲剧。几百万年水乳交融的相爱相杀，寄生虫突然被我们用科技手段强行踢出局了，结果我们的身体反而不知道该怎么正常运转了。那医学界现在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找到解决办法吗？
有的。1997年，艾奥瓦大学的科学家做了一项极其大胆惊人的前沿实验。他们找了几名患有严重溃疡性结肠炎，且所有常规疗法都完全无效的痛苦患者，让他们直接吞服了一种无害的动物肠道寄生虫虫卵。
吃虫卵治病？这也太硬核，太违背现代医学常识了吧。结果怎么样？
两周后，虫卵在患者的肠道里孵化，七名患者中有六人的病情出现了全面且显著的好转。寄生虫的重新引入，再一次接管了人类的免疫系统，用他们古老的化学信号，把那些失控暴走的免疫细胞安抚了下来。
这剧情反转的我头皮发麻。原来真正的健康，并不是把体内清扫得一尘不染、绝对无菌，而是维持一种动态的、有敌人存在的恐怖平衡。这就好比一个团队里，老板以为把那个最麻烦的刺头开除了团队，就会一团和气，结果刺头一走，大家反而失去了共同的目标，开始疯狂内耗内斗了。 今天这期节目，信息量真的太巨大了。从操纵大脑的丧尸藤壶和弓形虫，到性与美的起源，再到用虫卵治疗免疫疾病。Aiden, 你最后再给我们拔高一下。听完这本《寄生虫星球》，我们到底该用什么样的眼光去重新看待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最后，我们可以借用科学家丹尼尔·布鲁克斯的一个深刻观点。如果我们把地球，或者说整个生态圈，看作一个巨大的超级有机体，盖亚，那么人类自己， 其实也像是一种寄生在这个星球上的寄生虫。
人类是地球的寄生虫，这听起来让人有点毛骨悚然，甚至有点沮丧，好像我们在疯狂吸地球母亲的血。
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生态学警醒，我们肆意砍伐森林，过度捕捞海洋，疯狂消耗资源，留下无法降解的污染。就像疟原虫把红细胞变成塞满毒素残渣的垃圾场一样贪婪。但是，布鲁克斯说，一种不懂得自我调节，只会一味索取的寄生虫，迟早会步入灭绝的死胡同，甚至在毁灭自己之前带走宿主。
所以，我们要向那些活了几亿年的寄生虫前辈们好好取取经学习。
对，那些顶级的存活了千万年的寄生虫，例如那些温和的肠道蠕虫，绝对不会把宿主赶尽杀绝，他们会精准地塑造宿主，与宿主达成某种动态的生态妥协。漫长的演化教会了他们一个铁律：毫无意义的过度伤害终将毁灭自己。如果人类是地球的寄生虫，我们目前做的还非常笨拙、粗暴和短视。
是啊，我们总以为自己是万物之灵，可以用无所不能的科技战胜一切，甚至幻想着建立一个绝对无菌、完全被掌控的乌托邦。但听完今天的寄生虫星球，我才深刻地发现，面对大自然几十亿年写下的极其精妙的底层代码，我们还需要保持极大的敬畏之心。
永远不要试图用简单的人类善恶观去定义生命。每一种生存方式都有它在漫长岁月中淌出来的无可替代的生态位，这正是演化生物学带来的极致理性与震撼之美。
如果你也被寄生虫这些逆天操作以及他们如何深远地影响了生命演化而深深震撼到了，我强烈推荐你去阅读卡尔奇默的这本经典著作《寄生虫星球》。
希望今天这场跨越微观与宏观的分享，能让你对自然界和生命本身拥有多一维的深刻思考。这里是脑大洞，我是 Aiden。
我是每天都在接受降维打击的 Lisa。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被今天的十一位微观通缉犯震撼到了，别忘了在各大播客平台点赞、转发和订阅我们哦。我们下期节目再带你一起大开脑洞，拜拜。
再见。